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你最近过得好吗？有没有带着神给的恩典开始新的征程呢？求神使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个人力上加力，到西安朝见我们的神。基督徒的一生啊，是朝圣的一生。我们不要忘了，在世上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永恒的目标是在天上，是最终那在基督里的产业与荣耀。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乃永远长存。上帝不会骗我们，他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明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今天啊，我们来继续灵修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要读的是2章1-3节。圣经是这样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巧妙地从天上讲到了地上，也从陈述神的作为和见证耶稣基督的荣美，转到了我们在神面前当有的回应与当尽的责任。这样一种巧妙的转换，使我们一点都不感到生硬，而是呢感到水到渠成，并行云流水。也就是作者在前边为什么那么强调圣子超越天使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借着天使所传讲的律法，尚且人有那么大的敬畏与该尽的责任，更何况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下了最终的、最完全的和最高的启示。神甚至把耶稣基督都赐给了这一批承受救恩的百姓。那因此，新约的百姓该尽何等神圣的责任呢？希伯来书的2章在希腊文修辞中是非常的优美。他用细心构思的句子开始，还有极其丰富的修辞风格和词汇，非常注重句子的平衡、声音、感觉、头韵和押韵的平行。这一切呢，我们就不再来赘述。我们所格外强调的就是作者有力的劝勉，实际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超越众天使的一个伦理与逻辑的后果。天使往往被认为是旧约的中保，对我们来说也许觉得奇怪，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上帝借着摩西来颁布了律法。但是呢，在圣经中，在以色列人的传统中，他们常常认为是上帝借着天使来写下了律法啊，传讲的律法。比如说我们在看申命记33章2节里边提到，主从西乃而来，有众天使在他的右边伴随他。保罗也在加拉太书3章19节提到，律法呢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也就是我们看到在整个旧约中，神使用天使、神使用使者来写下了、传播了、吩咐了他的律法。这些律法就含有神圣的权威和尊严，以至于忽略和干犯律法，就会受到无可逃避的惩罚。 因此作者的意思是，神的儿子既然高过天使，忽略他所传讲的信息，将会遭遇何等严重的惩戒呢？所以作者以此来挑战听众，一定要深度委身，不只是委身于耶稣基督和他差遣的说话的使者，也要委身于这一个新约的群体，因为当前的这一个群体啊，正处于远离正道和远离新约百姓群体的危险之中，所以作者才由这种解释转到了紧迫的劝勉，而且呢是格外的直接的切入，但是呢又特别注重语气上的和缓和谆谆的告诫，让我们知道这真的是为着我们属灵的益处。而且当我们在领受这样的劝勉的时候，我们头脑中一直有耶稣基督在天上那荣美的景象，以至于我们地上的这一切听众都成了一个我们，也就是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和启示，也应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也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于摇动，因为福音已经在神的儿子里被宣扬出来，我们必须不计代价地顺服这生命的信仰。当然，这群体面临着随流失去的危险，像一艘船渐渐飘离它的停泊之处，这表示一个可能是细微而不被船上的人察觉到的移动，他连同忽略这一个词儿，指向的是渐渐的不经意的离开信仰的移动，这个群体显然处于实际的危机之中，但是呢这警告却是让他们不要屈从试探，不要离弃耶稣基督和对耶稣基督及其群体的信靠。正如一块煤，当它离开煤灶的时候，它自己也会慢慢的冷淡。所以作者就强调，如果忽略摩西的律法会带来严厉的惩罚，那么忽略主所宣告的救恩将会多么悲惨呢？因此这就把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劝勉连在了一起。上帝借着天使所说的话，也就是在西奈山所传递的律法，借着这样的律法，我们看到这是上帝格外的对百姓的怜悯和恩惠，因为他们成了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律法来所约束和引导的一批人。但问题，人的本性是悖逆的，人都是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也不愿意遵行律法，于是呢就有了干犯和悖逆之人。干犯和悖逆基本上是同意，都是有意拒绝神的旨意，前者呢指一项偏离既定界限或标准的行动，因此是违犯，但是后边却被移作悖逆，它是指一个说律法是神的言论的文脉中特别合适的词，也就是尽管律法是神的言论，但是有人就是不听或拒绝听，因此神从不轻忽罪，他对干犯每一项诫命都有惩罚，对于重大的犯罪律法规定了死刑，而较轻的犯罪则必须赔偿，这适用于出自忽视和无知的作为以及有意犯的罪。这里讲到报应，在希伯来书是特别提到既有赏赐也有公正的惩罚，因为上帝是独定公义正直圣洁的。所以到了第三节就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是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 给我们证实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修辞问句，作者呢把自己和听众连在一起，说我们不能陶醉，这对我们而言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去做的。因此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就有很实际的劝勉。当然作者并没有假定说这一批读者就已经远离了救恩，而是呢摆出这实际的可怕的危机，从而来让大家珍惜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宣告救恩和宣布启示以及带来救恩带来启示的重要意义。当然整个希伯来书在往下进展的时候会进一步解释救恩的浩大与它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内涵，但是我们也知道救恩对当前来说也是可以用心灵经历的实际，它并不只是指将来承受属灵的产业，也是指现在如何从罪疚、黑暗、冷漠、自我中心和各样被魔鬼玩弄的诅咒中脱离出来的心灵实际的经历。作者呢强调借着圣子所传讲的救恩信息的可靠，也借着这样的劝勉来使我们回到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人也给我们证实了。请你注意在这里作者非常强调耶稣基督亲自来传讲的救恩，而且做成了救恩，而他的门徒也用生命付上代价来证实了这救恩。在这里的证实一方面是指他们为了信仰而愿意承受任何的逼迫和患难，但作者更深的含义是指他们因着去经历这救恩，因着亲近耶稣基督和他的声音，他们的生命被更新了，以至于他们原来枯干的生命现在变成了丰盛的生命，从而他们就以整个生命的实际来展示了耶稣所说的话的确定无疑以及这救恩的真实有效。他们借着他们的生命来使耶稣基督的道又活在当下这一批读者和听众中间。所以作者这样一种人和真理的合一，借着人的见证展示真理的荣美，尤其是借着圣灵的大能体现出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说话这样一种活跃的基督徒聚会的认识，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默想和体会的。不少时候我们觉得救恩、耶稣基督被劫升天以及我们所任性的信仰离我们比较的遥远，它仿佛只是头脑中所认定的一些概念和所承认的一些教条而已。但是呢，透过作者的讲论，我们就骤然发现，原来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在我们中间发生，也邀请我们用生命的实际去证实的。我们的生命可以经历到这浩大的救恩，让我们的枯骨一般的枯干的生命也能因着这声音的临到就变成耶和华的精兵，而这一个变化更新是被神在我们中间所促成的，而这促成就成了对我们心灵的一个事件，我们与真理的相遇也成为一个末世的事件，而这末世事件的真实在于我们当下也能够经历到，因为神国已经降临，尽管尚未成全，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由衷地活出 这救恩的实际。由此我们就看见这一份劝勉如何也化成我们生命的实际，作为我们真实的经历，成为我们最宝贵的基督徒的信仰见证的传承。由此我们就由衷的感恩和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求你使我们因着认出耶稣基督是谁，就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在旧约的时候，借着天使所传讲的律法，既然是那么的郑重，违背的人都要受管教和报应，更何况今天在我们中间说话的主给了我们救恩，并邀请我们用生命去证实和经历。天父啊，就求你使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来证实你那浩大真实的救恩，也让我们为你而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